爹在辕门市，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交通。不要忘记，使徒的交通就是主的交通，明白吗？因为很明显的，基督是他们的，基督也是我们的，所以很明显大家有共同的东西。我们呢，能一同来分享，一同来分享使徒的交通。所以门徒们当时在一起的时候，第一是读主的话，第二当然彼此有交通。他们交通什么？本来我们的主是读圣经，本来在整个宇宙里面，神跟他读圣经完全是个闭关的东西。现在你看，就是神与子，子与父有美好的交通，但有一天主决定说他要扩大他的教导。本来他是独生子，现在呢，他率领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。所以这个交通是大家同有一个生命。本来呢，只有独生子和父之间的交通，现在众子可以在长子的率领底下来到父面前。所以这个就是交通，就是来往。所以本来是很闭关、很闭关的一个俱乐部，但有一天，因为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就接出许多子里来。所以现在呢，你看见说，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大家彼此有交通，因为我们同样的有基督的生命，我们可以来到父面前，我们也可以彼此来往，这个叫做交通。所以我还记得，在我是独生子的时候，在我是长子的时候，我母亲告诉我，我是坐在龙眼上吃龙眼，整个龙眼的树都是我的。所以等到后来，我妈妈又生了六个我的兄弟。所以有一天，妈妈买了香蕉回来，七根香蕉，我们一个人只拿了一根香蕉。所以明白吗？这个叫做交通。本来呢是父与子独有的，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有份的，但是现在呢，我们呢有份于父与子的交通。所以我们众人都会靠着我们的主来到他面前，我们呼喊他叫阿爸父。有一天呢，我的女儿很小很小的时候，她说爸爸你蹲下来，那我不知道她要做什么，她说我要吃你的鼻子。那后来我才想，这个就叫做交通了，这叫来往了，明白吗？所以什么叫来往呢？来往就是爱的交流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在当时的教会的聚会，第一是读圣经，第二是交通，第三呢是擘饼，第四呢是祈祷。所以很清楚的，教会最起初的聚会，如果你回到圣经去的话，是这四样的聚会。一个是什么呢？是读圣经，一个交通，大家不要忘记，一个交通，特别是什么？特别是哥林多后书十四前书十四章那个聚会，大家彼此有交通，然后我们一同享受得了。我如果你得到主的话，我们借着主的话彼此有交通，所以呢，这是彼此供应的，还有擘饼，还有呢祈祷。所以这个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。如果你光看见这四样，你光想到聚会，你就很容易想在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，他们没有圣殿，但他们有会堂。他们在会堂里聚会是有什么呢？是有擘饼这件事，而且是有拉比的教训，没有错。所以现在想想看，从表面上来看，如果回到圣经的话，你能做这四样，那不要忘记，很明显的就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很明显的现在你看见，在耶路撒冷，如果要过渡到教会的话，如果你犹太教的背景，那很自然从过渡到教会的话，那很自然的是从会堂跟过渡到教会的聚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许多人的感觉里面，既然在耶路撒冷，既然我们有这么悠久的历史，而且旧约不要忘记，旧约所做的也是圣灵做的， 所以如果有讲延续性的话，那么很自然的，弟兄姊妹，现在犹太有什么我们就有什么。犹太人不是有立位吗？不是有祭司吗？还有不是一般的老百姓吗？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教会不是有长老，应该有执事，还有众圣徒吗？这样，所以慢慢慢慢的，弟兄姊妹，本来你看见教会就是长老、执事跟众圣徒，但是有的人说不对，是长老应该有长老长，建筑呢应该比长老大一点。其实读圣经，长老就是建筑，建筑就是长老。所以按理来讲很简单的，按理来讲，现在你所看见的情形是应该没有长老长，但是慢慢慢慢，他们觉得如果读旧约的话，祭司上面还有大祭司啊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慢慢的在长老上面就有了建筑，有了主教。所以慢慢慢慢，就是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本来是波饼，本来是饼和杯，结果饼和杯就变成祭物。那么今天祝福饼杯的人就变成祭司。那如果这是祭坛，那么大家所在的地方不就是礼拜堂吗？不就是圣殿吗？所以现在你可以把所有犹太教的东西就可以搬过来，简单的很啊。犹太人有圣殿，我们有礼拜堂；犹太人有祭坛，我们有桌子；犹太人有祭物，我们有饼和杯；犹太人有祭司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有人祝福饼和杯啊。所以慢慢慢慢，长老长，建筑就这样一层一层就上去。教会就犹太教化了，所以主说你们只有一位父子，你们都是弟兄。千千万万不要因为在耶路撒冷，因为离开犹太教近，所以现在就把过去犹太教东西就搬过来了，不可以的。所以保罗几乎被说服了，保罗几乎被包围。如果那一次保罗他能够等下去，神不能够，神不再接近他的手的话，那不要忘记，很可能在保罗那个时候，我们所看见教会的光景，就是在教会历史里面所看见的光景一样。在教会历史里面，一面你看见教会世界化了，世界有教皇，世界有皇帝，有部长等等下来，所以在教会里面有教皇、书记、主教、主教等等就下来。但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。那么当然，如果人跟随传统，本来新约圣经接着旧约圣经，就说传历史来说，那最便当的办法就是你就跟着传统走就可以了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就是新酒装在旧皮袋里，就说不可以，新酒一定要装在新皮袋里。所以等到后来主监禁了保罗，他慢慢沉淀下来，他在监狱里面主开他的眼睛。主怎么开他的眼睛？现在他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充满那万有者的丰满。如果一个东西要充满万有的话，它一定是个器皿。讲到器皿，主明明说到是一个皮带。所以今天新酒只能装在教会里，而教会这个器皿呢，就是以弗所第一章所说那个属天的器皿。那个器皿大的一个地步，可以盛装基督的丰满。犹太教太小太小太小了，今天我们所讲任何的宗教是太小太小太小了。所以你看见了，新酒不能够装在一个宗教里面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圣灵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主为什么监禁了保罗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因为不小心连保罗这样的人都会跟随传统，何况我们呢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主就把保罗的手就坚定了。 就在他好像坐轮椅，好像带着锁链，他不明白的时候，慢慢慢慢生命就给他看见，说他里面有个生命是蝴蝶的生命，他不过是毛毛虫，现在的这只蝴蝶以前好像被关在监牢里面一样，如果他不是蝴蝶的生命，就完，到此就完了。所以慢慢他才发现说，它里面的生命不光是复活的生命，而且是升天的生命。如果升天的生命就是蝴蝶的生命，所以他就知道，慢慢慢慢就在一个监狱里面，他好像在碰啊碰啊，没有多久，哎，他从里面出来了。他出来以后，他就写了以弗所的书，所以他告诉我们说，原来呢，今天主在我们身上要得着一个产业。所以他先把基督让我们做产业，流奶于蜜之地，等到我们吃饱了喝足了，我们就长大了，所以我们就变成了神的产业。神的产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但是不是这样，如果为着神在我们身上叫我们能够成长，叫我们能长大，那么好了，有两股的能力，当初在基督身上，今天也在教会的身上。所以很明显，在圣徒身上，他要得出基业是凭着两股能力。哪两股能力呢？一个是复活的能力，一个是升天的能力。过去保罗认识什么叫复活的大能，但是现在呢，你看见保罗更上一层楼，他看见说他的能力不光是复活的能力，而且升天的能力。所以这个生命是升天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他终于从毛毛虫变成一只蝴蝶，能翱翔在空中。所以他就把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我们今天怎么能成为神的产业呢？我们怎么能够长大？我们怎么能够成熟呢？不是凭着我们自己。当初主在主的身上有两股能力，现在在教会的身上也是两股的能力。所以讲到这里，当然讲到主的升天，讲到主升天就告诉我们说，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，然后是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，不但今世连来世也都超过。所以神让他升为至高。那么升天什么意思？升天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万有都在他脚底下，这叫升天。所以很明显，又将万有就伏在他的脚下，明白吗？在这个时候，他说使他为教会做万有的首。现在呢，他是万有的元首，他叫万有都伏在他的脚底下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升天的主。但是最稀奇的，这个时候保罗忽然看见他在大马士路上所看见，在大马士路上他是看见基督的身体，他看见荣耀的身体，他没有看见那个过程。现在他看见主升天了，他超过所有的，而且叫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，而且他为教会的缘故，不要忘记，为教会的缘故做了教会的元首。当然他如果是教会的元，是教会的元首，他当然是头。所以基督呢是教会的元首，但是基督也是宇宙的元首，也是万有之首。那基督为什么做万有之首呢？是为着要做教会的元首，明白吗？所以等于我们的主有两顶帽子，一顶帽子呢是基督他做了教会的元首，另外一顶帽子呢他做了万有之首。讲到做了基督叫教会的元首，你就给我们看见教会是他的身体，他们共有一个生命，那个生命是复活的生命，是升天的生命，一点都不错。在这个生命里面你看不见瑕疵的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到底教会是那些在世界上本来是罪人，他们蒙了救赎，把他们召聚在一起，所以背后告诉我们说，这些人是十字架就是回来的。那不要忘记，因着主钉十字架， 就从死里复活，然后升为至高。因为这个缘故，现在我们的主叫万有都伏在他底下，借着十字架，他胜过死。